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来思考失望、观望，但是不要绝望。人生有没有失望啊？有吗？哦，没有失望过的举手。都有啊，我也有啊，我还是放下来好了。小孩子也会失望，是不是啊？是啊，人生有很多失望，有时候失望一来了之后呢，人就开始怎么样啊？观望了，不想做事了，是不是啊？失望的表情每个人不同了。不过你和我假如有共鸣的话，假如有共鸣的话，我有点失望了现在。哈哈哈哈哈！没问题，没问题。你对这些图片有共鸣的话，我相信，你就一定能经历到，人生虽然有种种失望，但是仍然有盼望的啊。有没有我的盼望呢？刚刚蛮有盼望的。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记载了一个人，叫做以利亚。那我相信以利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典型的例子，好像还没有动作。有了啊，是啊，终于来了。OK， 你有共鸣吗？这些图案啊 ，OK， 好的。以利亚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假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之前所记载的事情，你有一点点了解的话，那么就知道，其实以利亚在这次失望之前，他是充满盼望的，是不是啊？因为刚刚我们读的《列王记上》十九章，在《列王记上》的十八章，就是前一章。之前发生过一件大事情啊，这个大事情是什么呢？记载了以利亚为了要以色列人归回真神了，于是他就敢于跟国王啊，以及当时这个假先知们挑战，于是就在加密山上和巴利先知有450个人，又跟这个亚瑟拉的先知400人，合起来多少人啊？对，各位听得很专心哦。850个假先知在山上干嘛呢？在山上彼此对抗，要来跟百姓的面前印证谁是真正的神了。哇，这一幕用这个图案来轮廓的来介绍的话，那就是他们要用献祭谁献的祭蒙悦纳，来看哪一位神是真的，对不对？细节我们就不提了哈。于是巴利先知们就开始要献祭了哈。那个以利亚说：“我也要献祭啊！你们先献哈，看谁所献的祭物哈。天上有火下来焚烧，代表着神的悦纳哈。哇，巴利先知了，在那边跳啊跳啊，打啊打啊，没有动静啊。以利亚说：可能你的神睡着了，再跳吧哈。跳啊跳啊，打啊打，还是没有动静。所以以利亚的时候来了，他说：来。”于是把他的祭坛周围全部浇上水啊，然后他就祷告，结果天上降下火来，把他的祭物焚烧。哇，这一个大考验就给我们看出来哪一位神是真正的神了。这个就是以这个列王记上18章记载的。以利亚就在这样的一个大成就中为神大发热心呢，而且因着神的恩典大得胜利，就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中，于是就到了今天所读的经文了。这段经文说什么呢？哎呀，这个国王啊，亚哈，那个国王叫亚哈，看到啊，仗是打完了，以利亚打胜了一场战役，不过呢，这个属灵战争还没有完呢，人生好像是这样有时候打了一场胜仗，不代表你的整个人生都胜利。第一场战役打胜了，还下面还有呢。国王不甘心，那么我们读的经文呢，就说了，亚哈呢就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 还有用刀怎么把这些假先知杀掉的事都告诉他的太太，就是皇后耶洗别了。于是耶洗别就差了一个人来对着那个大得胜利的以利亚说了下面这句警告的话，我们一起读一读，看看有没有威力，好不好？啊，看看耶洗别的话有什么威力，好不好？啊，一起读哈。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有没有威力啊？有威力哈，这个很大的恐吓性哈。于是耶洗别就恐吓以利亚，意思就是明天假如我不把你杀掉的话，让神明降罚于我吧。哇，这句话传话给以利亚，这位刚刚得了大胜利的以利亚就开始紧张了。圣经就记载他什么呢？记载他开始逃亡啊，啊，逃亡啊，啊，我们有时候很难了解哈，哇，刚刚有个属灵的大胜利，应该带来大复兴，怎么会逃亡呢？有时候人很成功的时候，也就是他越软弱的时候，越成功，有时候更加软弱，为什么呢？因为撒旦的攻击就更猛烈了啊，啊，对以利亚而言，他的付出很大，在那个加密山上的考验中，他有极大的身心灵的付出，可能他已经很疲倦了，或者他深深知道这个皇后耶洗别不是好惹的，哦，的确不是好惹的，哦啊，所以呢，他开始进入他属灵的低潮。圣经说什么呢？他就开始走在旷野，来到罗藤树下，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意思就是我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让我死了算了。请问讲这样的话的人呢，到底是不是真想死啊？大概不想死了，是不是？他真想死，不用求了，只要去耶洗别，我来报道，哦，那么就死掉了，是吧？哦，那很容易嘛，何必还在逃亡？不用逃了啊，哦！为什么会逃？就是不想死嘛。那为什么说要死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灵性低潮嘛。你不能用字面解释他的话了嘞，是不是？他假如真想死，就不要逃了，来吧。他为什么要逃？就想活啊。那活了为什么想死？跟神抱怨嘛。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啊？可能也有哦，是不是啊？跟神抱怨了，意思就是我跟我的列祖比起来，我不算什么了。神啊，你让我死掉算了。其实他要讲的是，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我讲的我做了很多啊，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他要讲的是这句话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下面说，在这种的苦境之中，自己来到一个孤单的状态，一个人躲在树下，躺在树下，累到睡着了。就在这个累到睡着了，在他的这个人生的处境里面，失望开始了，是不是啊？失望了哈。什么都不做了，什么都不做，我们叫观望了，是吧？所以他又失望，又观望，等神做了，我在里面睡觉了。神有没有放弃他呢？你猜有没有放弃啊？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啊？啊，因为下面记载什么呢？不要绝望，不要绝望是什么呢？神有供应的，天使啊，天使说什么呢？哦，神就躺在那边的时候，神就差遣天使来，有一个天使拍他说，第五节，起来吃吧。天使把他叫醒，因为在前面，哇，他已经很疲倦了，在这个加密山上大试验中非常的疲倦了，睡着了，灵性也低潮啊，睡着了。天使说，起来吃吧。于是他看到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烤的饼，于是吃了， 吃了之后呢，又躺下去睡了哈。你有这种极端疲劳的经历吗？昨天发 PQ 完了，你有没有这样子啊？哎呀，哈，昨天有去的举手。我看，哦，有一半了，差不多了哈。哇，在那边烤啊烤啊哈，那个烤鸡肉啊，烤猪肉啊，其实同时也在烤人肉啊，你知道吗？你看到我有没有烤得很红啊？太阳也在烤你哈，哇，很累了哈。回到家里可能要休息了啊。是啊，这个以利亚就是这样的。不过神没有放弃，吃饱了又睡了。之后神又差遣天使第二次来拍他，第二次来照顾他，说同样的话，起来吃吧。再加一句，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啊。其实神在这个之前也有供应他的，对不对啊？你去看看这个图，你去看到什么？乌鸦叼饼给以利亚，这是列王记上17章啊。你会去看前面的，没有得吃的时候神供应的。这个时候神有没有供应啊？有啊，天使两次拍他，两次供应他食物，神给供应，神有供应，所以不要绝望。人会绝望是因为看不见出路嘛，没有路可走了，绝望了。不过神用超人的方法供应给这个绝望的以利亚，两次，不止两次了，之前还有了。神随时供应，假如我们了解神随时有供应，那么我们对神的信心就开始转变了，对绝望又开始有出路了，是不是啊？不止神供应哈，不止神供应。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神说你要当走的路还远哦。于是他就起来走了40昼夜哈。哇，天使给的食物一定能量很高，是不是啊？哇，走40昼夜哈。哇，然后呢，到了另外一个山呢，到了什么山呢？什么山呢？何烈山呢？他又上山了，从一个山上下来，又上另外一个山。因为他的人生需要经过山的改变，他在那里就进了一个洞。你看不见他，你看见只看见洞。他在那个山洞里面躲起来呀，他刚刚是在逃亡的情况中，是不是啊？逃亡就是要躲啊，睡着了没得躲了。现在神叫他起来，醒了，跑到另外一个山上。跑到山上要怎么样？躲起来嘛，在山洞里面呢、啊。为什么要躲呢？因为有一个人要杀他嘛。哪一个人呢？耶洗别啊。有没有已经过了他要杀他的期限呢？过了，他一走就已经40昼夜了，是不是啊？所以随时要被杀的意思了，对不对？所以躲起来咯。就在这个躲起来的境况之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躲在洞里面呢，只能躲人呢，躲不了神的，对不对？真的哈，你躲起来躲不了神的，只能躲掉人呢。于是神就在这样的情况中向他说话，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假如你是他，你怎么回答？你在这里做什么？躲啊，是啊，躲啊！你以为我在这里做研究啊，做实验啊？不是啊，躲啊！然后呢，神就给他一个这样子的对话了哈。以利亚说，这个是记载在下面的经文第10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来寻索我的命。你听到一个人讲这样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啊？这个人是什么心情啊？申诉是吧？向神申诉是不是啊？ 他说什么呢？哎呀，我为神大发热心呢、啊。为什么需要我大发热心呢？因为环境很差嘛。你看环境，你看环境，环境是什么呢？哦，以色列人呢、啊，除了我之外啊，以色列人呢、啊，背弃了你的约啊，毁坏了你的坛呢、啊，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啊，只剩下多少啊？我一个，只剩下我一个，意思就是其他人呢、啊、都不遵从你了，只有谁啊？我一个、啊，再加一句，他们还要来要我的命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哇，他的眼睛里面只想到他自己一个人啊。其实，在第前一章啊，十八章啊，有一个人敬畏神的，叫做俄巴底啊。俄巴底在这个之前已经告诉以利亚，至少有100个神的先知存留啊，不是只有他一个了。不过在这种灵性低潮的时候，他只想到他自己嘛，有没有啊？有啊，常常这是人性嘛。当你低潮的时候，常常看不见别人了，只看到我，我很可怜了、啊，是不是啊？哦，下班的时候累不累啊？很累了哈、哦。哦，回到家里，哇，坐下来要喝水，没有水哈、哦。哦，打开冰箱想喝点果汁啊，刚好剩下最后一滴给儿子吃掉了哈、哦。哎呀，这时候很火大了，于是就开始发炎了，是不是啊？搞什么东西啊？全家我最累了，是吧？是啊，是你很累了哈、哦。努力工作，从早上6:30赶车塞了一个多钟头去工作，老板今天还开了3个会，差一点把我炒掉，由于我努力留下来，下班的时候又挤大车回到这里，想喝一口水都没有啊，有没有啊？有啊，是啊。当人在低潮中最容易看到的是自己的需要嘛。你没想到你儿子也是啊，他在学校努力了半天哦，又打球打了3个钟头，回来把你要喝的水先喝掉，他也需要的嘛，是不是啊？是啊。不过人在低潮中只想到我，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要来杀我，你看我多可怜啊！这就是以利亚在山洞里面的对话。好了。你看看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辅导员哦，哎呀，真是啊，真是超然啊，超然啊！下面那句话，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假如你手上圣经还打开，第11节啊，假如你圣经还打开啊，我希望你一起来读这句话。这句话是一个重要辅导原则呢。哦，找到了没有啊？找到，一起读了第11节。当以利亚跟神说了一大堆我的时候。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哦，好，就这句话读完了，读完了，读了。神跟他讲，只讲这句啊。他说，哎，以利亚，不要躲在里面，出来，站在山上。站在山上是什么意思啊？重见天日呢？他本来很害怕的呢，人越害怕越想到自己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啊？真的哈、哦，你不信你去找一个黑洞看看啊、哦，你找一个很黑的地方哈、哦，你这个做实验看看，哈、哦，你很冒险的，很拼命的，很勇敢的进去一个很黑的地方哈、哦，一进去之后哈、哦，你想到的是什么呢？哎呦，好像有什么东西啊？哎呦，等着那边有声音响的时候，哎呦，你马上想到的是。你自己，你不信你去做个实验看看。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哈，你不能告诉他你不用怕，神不是这样讲的。神说，出来，这个叫做离开环境，对不对啊？离开你自己那种自我中心的环境，你要出来，站在山上重见天日。你以为耶洗别这么可怕吗？不用怕，因为站在山上的时候，你也就是站在我的面前。哦，这句话大有能力。于是神的同在，让这位害怕的以利亚重新有信心了，是不是啊？不要绝望，怎么样呢？出来站在山上。所以他出来了没有啊？出来了。一个人要 冲破、突破你心灵中那种恶性循环，自我中心的恶性循环。有时候会自己怜悯自己啊，我们叫做什么？自怜，对不对啊？好，自怜的恶性循环，这是恶性循环呢。啊，你整天想到你自己，我很可怜啊，我很可怜啊。你看了，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了啊，现在他还要来杀我，我很可怜啊，我不敢了，我躲起来了啊。你越这样想哈，你就越不敢出来，越不敢出来呢，就会越加强你这样想。真的吗？你看，真的，全这个黑洞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了。当然只有你一个人，你躲起来，当然只有你一个人。全世界这么多人，你都没看到吗？是吧？哎呀，你看，就是我一个人，我很可怜，我就躲在这里，没有人理我啊。当然没有人理你，你自己躲起来，谁？所以神说：“出来，出来，站在山上。”你必须要突破那个自我封闭，人生才有出路的，对吗？绝望啊！为什么绝望？自己把自己的画一个大圈圈起来嘛，当然没有路了。神说出来，于是当他出来的时候，就经历了以下奇妙的事情了。当他出来之后怎么样呢？那时，这个是在记载在第十一节，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地震里面，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啊。哇，有烈风啊，大作了哈，崩山碎石了，地震了，火。我相信这位以利亚很害怕，因为这一些的描述都是描述神的大能啊，神的能力超过一切，神的大能，崩山碎石，地震火。不过圣经说神不在这些上面，神不在，神虽然经过，但是能力，神你只看到神的能力还不足够啊。下面就说了，火后怎么样啊？有微小的声音啊。这个火之后有微小的声音啊。声音是什么呢？神的同在啊。神的能力会使人家敬畏，但是安慰一个人心灵的低潮，不是只看到能力就足够的，需要经历神的同在。在这个神的同在中，有一个微小的声音。什么叫做微小的声音呢？我现在微不微小？听到吗？这个叫微小声音是吧？啊，当然，微小可以讲音量的大小了哈。不过，在这里要讲的，除了音量的高低之外，更重要的是微小的声音，你很容易忽略哦。有没有听到？我讲什么？微小的声音很容易被人忽略。他要强调的是这个，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声音向他说话，不是音量高和低，他要描写的是，有时候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忽略了。感谢主，以利亚没有忽略，在这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声音的时候，以利亚听见了，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不敢见了，是不是啊？神出现了，神的同在不是在于神的能力，我们有时候求错了，我们说神啊，求你显出能力啊，是啊，神的能力很重要啊。不过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安慰一个属灵低潮的人，除了能力要被我们看见之外，更要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声音向以利亚说，以利亚听见了，这个声音说什么呢？哎，同样一句话，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啊，这两句话讲了两次，这句话讲了两次，对不对啊？这句话讲了两次，在第九节讲一次，在这里十三节又讲一次。不过是在不同场合问的。第一次问的时候，他躲在黑洞里面，是吧？ 第二次问的时候，他站在山顶上了，是不是啊？神同样问一句话：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哎，以利亚回答了，哎，回答的话也一样哦。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又讲一次同样的话，第十节讲一次，在这里十四节又讲一次，好像以利亚都背熟了他的标准台词了、你在这里做什么？又来一次了、不过这一次跟上次不同了，上一次是在黑洞里面，这次他站在山上看到这个世界了，向神讲这句话，神开始改变了。这个改变是什么呢？这个改变代表着神给这个人一个不要绝望的第三个根据。你想一想你的团队吧，为什么呢？耶和华对他说，这个是在第十五节，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谢做亚兰王，又高林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好，下面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请你读了之后你给我一个算术的推理啊。将来躲避哈谢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是不是啊？什么意思啊？假如有一个人逃得过哈谢的，逃不过耶户，明白这意思吗？好，下面说，逃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亚所杀，所以是什么意思啊？逃得过耶户的，逃不过以利沙。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前面是两个君王啊，逃过的，逃过第一个君王，第一个君王是谁呢？哈谢。假如有一个人逃得过哈谢的，必定逃不过第二个君王耶户。所以耶户比哈谢更厉害，是吧？对吧？逃得过耶户的，逃不过以利沙，所以以利沙比这两个君王更厉害，明白这意思吧？而以利沙是谁啊？接续你的那一个。哦，换句话说，神面对这个低潮的人，不只供应他，对吧？有没有供应他需要？有哈，给他吃嘛，吃了两次啊。之后呢，也有两次跟他对话，让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之后赋予他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建立一个团队。你老讲我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现在建立一个团队，以利沙做你的接班人。不止如此，你还要高立两个王。换句话说，让你啊脱离你自己自怜的阴影，你必须要进入一个人群中，去经历神不只使用你一个人，神也使用其他人。当我们看见原来神是一个使用团队的神，让我们对神的经历和对神的认识就更深了。不要绝望，为什么不要绝望？神有供应。为什么不要绝望啊？神的同在。为什么神不要绝望啊？因为神有团队。弟兄姐妹啊，今天哈，我们不要抱着一个读小说故事的心态哦来读以利亚的。这个不是过去一段历史记载而已呢，因为过去圣徒所面对的事啊，他们圣徒心中的挣扎，常常也是今天的圣徒，就是你跟我的挣扎，是吗？我们也会有像以利亚那样子的心情的，我们也会经历这种失望的，失望到最后我们什么都不做，这个叫观望，是吧？之后假如你不重新得力，你就进入第三阶段，叫做绝望。没有绝望，谢谢你们的配音。哎呀，这个怎么样排练都排不出来的啊！没有绝望，是不是？没有绝望。你怎么知道没有绝望？三件事情千万不要忘记，神会供应我们，所以不绝望。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不绝望。神使用一个团队，所以不绝望。好了，假如是这样的话， 让我们一同努力几件事情，好不好？既然是这样的话，请问啊，我们需不需要常常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啊？微小的声音，我刚刚说不是声音音量的高低哦，是什么？微小的声音是常常容易被忽略的声音哦。啊，有一个人呢，学生时代哈，住在那个，真事情来的这个哈，住在那个学生宿舍哈，然后呢，他明天要考试啊，所以呢，他就告诉那个宿舍的学生宿舍，一个基督徒学生宿舍，那个社长哈，他说那个时代哈不像现在了哈，又有什么智慧电脑了，又有什么随时你可以做闹钟了，那个时代没有这么多闹钟的了啊。有时候我们那时候哈有一个闹钟很昂贵的哈，为了早上哈准时要起来又办什么特别事情哈，我们睡觉之前就喝很多水，你知道吗？明不明白啊？明白了哈。于是他就跟他那个社监讲了哈，明天我要考一个很重要的事哈，我今天开夜车，我怕我明天起不来啊，你千万千万哈，6:30要叫我了哈。啊，没问题，这个社监很可靠的。于是他就开夜车开到半夜，然后就哎呀，终于去睡觉了，睡，突然间醒了，7:00了，啊，马上干嘛？马上找社监哦，对吧？是不是啊？哎，我叫你6:30叫我，你怎么都没有叫我？是不是这样？社监怎么说呢？我叫过你3次啦，我推你啊！哎，6:30了，过2分钟，6:30了，6:35了，我叫你3次了。我听到这个社监讲他的经历。他不是讲色艰难为，他要讲的是下面这句话。好多时候神也在我们身边向我们说话，只是我们没有听到，对吧？我们神说哎，再来喂，微小的声音常常被忽略了，求主恩待你也恩待我，常常有一个宁静的心去听神微小的声音。一个宁静的心的意思就是你每一天需要有一些宁静的时间跟神说话，于是神微小的声音你就听得到。你假如从头到尾哇忙忙忙忙到最后微小的声音说了等于没有说，求主恩待你恩待我，给我们一点安静宁静沉静的时间来聆听神在我们身上微小的声音。第二，既然神的同在这么重要，神的供应这么确实，而透过神的团队带出来的，对吗？所以你不要学以利亚哦，一个人做基督徒躲在山洞里面哦，然后呢，哎呀，全世界都没有人理我了，全世界都是剩下我一个人了，神啊，我很可怜啊，千万不要这样子哦，你要听微小的声音说，以利亚，到山上来啊，换句话说，领受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让你看见神有一个团队为你一起同工的，所以你需要来什么呢？来参与弟兄姐妹的聚集、崇拜、团契、查经各样的烤肉啊！昨天一起烤肉是吧？啊，真的一起烤了，我被烤得很惨的，真的啊！但是喜乐，大家可以一起共度人生的高潮低潮，这个叫做团队。离开团队的基督徒最容易跌倒。就好像一块炭火离开了那一堆炭，把一根炭自己拿出来很容易就熄灭一样的道理。以利亚曾经做过一个离群的炭火，于是他就在山洞里面悲哀，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不要做这样的一个山洞中的基督徒，让我们站出来看见神的团队，于是在团队中一起侍奉，一起成长，一起经历什么呢？经历神使我们永不绝望。你有听过这句话吗？假如啊，他说英文讲比较容易了哦。If God wants to do something wonderful, it begins in difficulty. 中文也许这样翻译好不好啊？神从困境中成就美妙的事情，对吧？还有下半年，上年跟下年，下年是这样。If God wants to do something very wonderful, it will begin in impossibility. 假如用中文，也许用这句话翻译了，不只是困境中成就妙事，是在绝境中成就超凡的事。假如你现在正在困境甚至绝境中，不要放弃希望，因为神的工作就是这样的。神常常在困境里面成就美妙的事，在不可能的绝境中成就非常美妙的事，这个中文叫做超凡的事了，真是如此。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永远有盼望，永远有信心，因为神是赐盼望和信心的主。后来以利亚真的就走出另外一条侍奉的路，继续的把他侍奉的传承交给以利沙，让以利沙成就比他更大的事工。神也会使用一个团队，让我们继续在这个美德教会大家庭这个大团队里面一起来成长。于是我们来经历在神里面可能会失望，有时候会观望，但是绝对不会绝望。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不管我们人生现在在什么境况中，求恩典的主让我们永远在神里面存着盼望，因为你不是要我们过绝望生活的主，你不是要我们躲在山洞中的主，你要我们出来看见你的创造，看见你的伟大，看见你的选召，更是看见你的团队，带领我们给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属灵的同伴，于是我们共走天路，彼此扶持，一起鼓励，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同在，更经历神的供应。谢谢主的恩典。人的话会说完，求恩主你透过圣经继续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